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晨，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我们今天那个讲到的内容，先给大家做一个就是预告。
今日嘅讲到内容先同大家做一个预告，
就是今天的这段圣经的第八章中有一部分。
今日讲嘅圣经里边嘅第八章，其中有一部分呢，
其实和但以理书十一十二章有关系。
其实系同但以理书第十一十二章系有关联嘅。
所以呢，我做了一点调整。
咁啊，我做咗啲调整。
我把那个这部分内容呢，留到两周之后再连在一起说。
我将呢一部分内容呢，连喺两周之后一齐讲。
今天是讲这个第八章前半部分，或者前三分之二差不多这个比例。
今日讲嘅系第八章嘅前三分之一。
你们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哈？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系咪？
也许有的人看过电视剧，
有啲人可能睇过电视剧，
不一定读过那个整部的小说，
唔一定读过整本嘅小说。
他一上来不是有一个开篇的诗嘛？
一上嚟咧就开篇有一首诗喎。
他最后一句说嘛？
佢最后一句讲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然后他正文一上来，
咁正文一开始呢，
他就说：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佢就话：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所以你看，《三国演义》的作者呢，他一上来，他展示了一个很宏大的这么一个画面。
《三国演义》嘅作者一开始呢，就用咗一个好宏大嘅一个咁嘅开篇，
就好像我们读者站在高处来看过去的故事，
就好似大人读者喺企喺高处去睇我哋嘅历史故事，
也能够明白今天，
亦都可以使我哋明白到今日。
但是你看但以理啊，
咁但以理呢？
但以理他最后他都病了好几天呢。
但以理后来都病了几日，
因为上帝给他看的不是从前的故事哦。
因为上帝俾佢睇嘅唔系从前嘅故事，
给他看的是未来的事情。
俾佢睇到系未来嘅事情，
而且是跟他现在所处的那个时间直接相关的。
而且系同佢而家现段相处嘅时间系直接相关嘅。
所以他是很震撼的。
所以佢好震撼嘛。
他的那我相信他的那种，他看完这个东西，他那个精神的力量消耗殆尽。
所以他看到这个之后呢，他的精神力量消耗殆尽。
所以你看这个第八章，他是一上来先是看了个异象。
那第八章开始一上来先是看到个异象。
后一半是加百列他解释这个异象。
后半节呢是加百列去解释这个异象。
那这里边你其实大家看圣经它都是大白话。
其实看圣经都是白话文。
他已经说清楚了这些异象中的那些人那些动物是什么。
他已经讲清楚异象中的动物是代表什么。
我给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回溯。
我为大家做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回顾。
那个因为他现在所处的他看见异象这个时候还是巴比伦呢、
看到异象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巴比伦的时候。
然后他先看见的那个绵羊啊，
他先看到绵羊
是马上要取代巴比伦的那个波斯帝国，
是会马上取替巴比伦的波斯帝国。
第五章的时候你们大家有印象吗？
第五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那个好像有个手一样写字，
好像有个手写字，
这就是说马代波斯要取代巴比伦，
就是说马代波斯要取替巴比伦。
然后你看他那两个脚的描写啊，
对那两个角的描写呢，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啦，
一新一旧，
一新一旧啦，
那新的反倒高，
新的反而高啊，
那个新的就是那个波斯，
新的那个就是波斯啦，
那个矮的就是那个马代，
矮的就是马代，
波斯帝国兴起的晚，
波斯帝国兴起得比较迟，
但是呢，他最后跟马代形成一个联盟。
但他后来跟马代帝国是成为联盟，
波斯占了主导地位，
波斯占主导的地位，
所以他是那么一个奇奇怪怪的那个样子，
他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样式存在。
然后呢，接下来那个公山羊，
那接下来的公山羊
那更奇怪啊，
更加怪了。
他山羊那个脚不也是长两边吗？
山羊的角应该是长在两边，是吗？
他没有两边，他是长在眼睛中间，
但他没有长在两边，而是长在眼睛中间，
跟独角兽一样，
好像独角兽一样。
他是比喻那个马其顿帝国，
他是比喻马其顿帝国，
这个马其顿的王亚历山大，
马其顿的王亚历山大。
然后他这个马其顿帝国灭了波斯，
马其顿帝国又灭了波斯。
然后正在 很强大的时候，
咁正在好强大嘅
得意洋洋的时候，
得意洋洋嘅时候咧，
那个脚就断了，
嗰个角就断啦。
然后从那个基础上长了四个角，
又喺个基础上长出四个角，
就是那个马其顿帝国很快就分裂变成了四个，
就话马其顿帝国好快就分裂成为四个国家。
然后最有意思就是，
最有意思嘅呢，
就是其中一个角上再长一个小的，
其中一个角上面再长一个小嘅角。
我都不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都唔可以想象其实这是一个咩嘢嚟嘅。
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物，
就是在十一章里就是要非常详细的描述，
就喺十一章里面非常详细咁去描述咗噶。
我们就留在两周之后哈，
我哋就留喺两周之后先讲呢个人。
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他看到了这些异象，
但以理睇到呢啲异象呢，
他又得到了个解释，
佢又得咗解释，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震动，受震动，
所以好受咗好大嘅震动。
所以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所以嚟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但以理他到底领悟到了什么？
但以理究竟领悟到啲乜嘢呢？
他作为一个那个时代巴比伦时代的人，
佢作为巴比伦时代嘅一个
他是在那个时候的王朝的权力核心的，
佢喺嗰个王朝嘅权力核心。
他看到马上要来的那个新的天地，
佢睇到马上要嚟嘅呢个新嘅天地，
新的故事，
新嘅故事，
要发生很多很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
要发生好多轰轰烈烈嘅事情。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咁佢有啲咩感受呢？
首先，我们来看啊，那个。波斯帝国是非常强大的。
首先我们要看看波斯帝国当时是非常之强大。
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个板块的一个强国。
然后它人多。
它人多。
它钱多。
钱多。
它地方也大。
地方大。
可是呢就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咁咁强大嘅国家呢？
它灭亡的特别快，
它灭亡得都好快，
它三年之间就完蛋了，
佢三年之间就完结咗啦。
马其顿，
马其顿呢？
就是那个公山羊啊，
就系个公山羊哈。
它其实是希腊文化圈，
其实佢系希臘嘅文化圈裏面，
那块以希臘这个半岛为主体的这个文化圈，
以希臘半岛为主体嘅一个咁嘅文化圈，
最北边的边陲之地，
最北边嘅边陲之地咧，
就是让人很看不起的那么个地方，
又有啲人好睇唔起嘅呢个小嘅地方。
可是呢，他却在一代人之间就变得特别强大，
佢一代人之间咧就变得极其强大，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
叫腓力二世，
是腓力二世，
他是一个非常的英明神武的那么一个君王，
他是一个非常英明神武的君王，
他还发明了一种战斗的队列叫马其顿方阵，
他发明了一种战斗的队列叫做马其顿方阵，
在当时是属于非常先进的一种战术，
当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种战术。
然后他呢，就他没有打波斯啊，他还不敢。
他自己当时仲未敢打波斯。
他做了一件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咁佢做咗一件好了不起嘅事喎。
他是算是一种形式上统一了整个希腊文化圈。
佢用一种形式咧统治咗当时嘅希腊文化圈。
当时希腊呢没有一个国家的。
当时希腊冇一个国家，
全是城邦国家。
全部都是城邦国家，
他最后就征服了所有的城邦，
他最后征服了所有的城邦，
然后呢让这些城邦国家都推举他做盟主，
让这些城邦国家都推举他做成为盟主。
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
他死了之后呢，他的仔亚历山大，
他就带领着这个整个希腊地区的武装力量，
他就带着整个希腊地区的武装力量
去攻打波斯，
去攻打波斯，
他要报这个从前历史上希波战争的仇，
要报以前历史上这个希波战争的仇。
然后他在公元前啊，主前333年，
他在主前的333年呢，
他在伊苏斯这个地方，
佢喺伊苏
伊苏斯
西呢个地方，
就是现在在土耳其境内，
即系而家嘅土耳其境内，
有一个伊苏斯战役，
有一个伊苏斯嘅战役，
他那一战基本上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主力，
佢一战就打败咗波斯军队嘅主力，
然后之后就三年不到，
然之后三年用咗唔够三年嘅时间，
这个波斯帝国就灭亡了，
波斯帝国就灭亡啦，
最后一个波斯王是被自己的属下谋杀的，
最后一个波斯王系俾自己手下咧系谋杀嘅，
然后他就是从一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他就从一个小跟班一样的这样的地位，
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有一个跟班的地位呢，
变成一个统帅，
变成一个统帅，
然后又是三年之间就建立了一个比波斯帝国还大的帝国，
用了三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比波斯帝国更加强大的帝国，
他最远都打到了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他最远去打到去阿富汗同埋巴基斯坦，
你就想象他那个武力多强大，
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他的武力有几强大。
他三年，但是呢，他三十三岁他就病死了。
但他三十三岁就病死了，
就很年轻，很年轻就死了。
非常之年轻就死了。
历史上记载就是疟疾。
历史上的记载呢是
疟疾，疟疾这种病，就是拉肚子这种病。
痢疾。
就类似于这种，对，他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那种，
这啲冷热病咁样，
然后他十年之间从打波斯到打到最远打到巴基斯坦，
在十年之间他由波斯一路打到最远是巴基斯坦，
但是呢他得了这个病他才撑了十天，
但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他仅仅是生存了十日，
他生病十天就病死了，
生了这个病十日就死了，
他的国家很快就被瓜分了。
那个国家好快就被瓜分咗。
他原来起家的那个马其顿这边是一块。
咁啊，佢以前起家嘅地方马其顿系成为一块。
然后他征服的那些广袤的土地，
佢征服咗嗰啲广袤嘅土地，
就被他三个将军手下三个将军一个人占了一个。
又俾佢手下嘅三位将军一人占咗一忽。
然后他唯一的一个儿子，
唯一嘅一个仔呢？
还未成年就被人家下毒害死，
仲未成年就被人哋落毒害死咗啦。
因为他是正统嘛，
因为佢系正统。
那些要夺权的人是无法容忍一个之前大帝的儿子还存在。
咁嗰啲夺权嘅人咧，系冇办法容忍一个以前皇帝嘅仔仲喺度存在嘅。
所以你看到他很快的能够建立。
咁大家睇到佢好快就可以建立啊。
然后很快的就消亡。
又好快咁消亡。
那确实是挺让人感慨的。
的确是非常令人感慨。
说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33岁就死了。
那讲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33岁就死了。
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起来谁也是差不多33岁的时候死的？
那大家有没有想想哪个都是33岁差不多的年纪死呢？
耶稣。
耶稣。
耶稣出来传道30岁。
耶稣出来传道是30岁。
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是33岁。
你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是33岁。
大估计是会是这样的一个年纪。
估计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人啊。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人啊。
亚历山大大帝他得他的国。
亚历山大大帝用他的武力得他的国。
他靠的是武力对吧，
他靠的是武力是不是，
他一开始是希腊人的武力，
他开始用的是希腊人的武力，
然后他征服一块地方他就收编一个地方的军队，
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就收编那个地方的军队，
然后最后他打下一个大帝国的时候，
当他打就是他征服一个大帝国的时候，
他可能带了好多不同民族的士兵，
他带着很多不同民族的士兵，
好多不同民族的那样的将领，
很多不同民族的将领，
他靠着武力的同时他是靠着牺牲别人的生命，对，
他靠着武力的同时他靠着牺牲别人的生命，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中国有句话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他手下的人死了很多，他的敌人也死了很多，
他手下的人死了很多，他的敌人也都死了很多，
之后占了分了他的帝国的那些人，
最后分了他的帝国那些人呢
也一样，
都是一样，
那一百年两百年的统治，
一百年两百年的统治
都是靠武力，
都是靠武力，
都是靠牺牲别人的生命，
都是靠牺牲别人的生命，
不仅仅是士兵的生命，
不单止是士兵的生命，
还有他的国家和他征服的地方的普通人，
仲有佢嘅国家或者系征服嘅国家嘅普通，
而且不分老弱妇孺，
而且唔分老弱妇孺，
付出了很大代价，
付出咗好大嘅代价。
但是耶稣的国呢？
但耶稣个国呢？
他不是靠武力啊，
佢唔系靠武力喎。
耶稣的国，他是靠爱建立的。
耶稣个国系靠爱去建立，
他不是靠牺牲别人呢？
佢亦都唔系靠牺牲别人，
他是靠牺牲他自己，
他系靠牺牲自己。
他是为了我们自己献上，
他是为了我们自己献上，
他成为那个羔羊，
他成为个羔羊，
他为我们的罪死，
他为我们的罪去死，
然后才建立他的国，
然后建立他的国。
之后的圣徒们也是一样啊，
之后的圣徒也都是一样，
之后的圣徒我们继续守着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国，
我们之后的圣徒或者守住主耶稣的国，
圣徒们也是用爱来建立，
圣徒们呢都是用爱去建立这个国，
来彼此建立，
来彼此建立，
持续的扩展，
持续地扩张，
而且都是牺牲自己，
而且都是靠着牺牲自己，
尤其是初期那么多殉道的人，
尤其是初期很多殉道的人，
直到如今也是依然有殉道的人，
到如今啊，都系依然有殉道嘅人，
在那些逼迫很严重的那些地方，
喺一啲逼迫好紧要嘅、好严重嘅地方。
那这是第一个对比啊，
呢个系第一个对比。
然后第二个对比呢？
第二个对比呢？
这亚历山大大帝的国，
亚历山大大帝嘅国，
他建立得快，垮台的也快。
佢建立得快，冧得都好快。
他十年之间完全建立了，
他十年之间完全建立，
充分的征服了，
充分征服。
但是呢，他垮掉比十年可短，
但他冧的时候呢，短过十年。
他辛辛苦苦建立的很多东西都很快消亡了，
他辛辛苦苦建立的很多东西很快地消亡，
包括很多在当时相信是非常宏大的那样的工程，
包括当时认为非常庞大的工程，
例如他重修了巴比伦城，
例如他重修巴比伦城，
也成为他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行宫一样的那么个地方，
亦都成为他其中一个行宫咁样嘅地方。
他在这个他的帝国中到处走动的时候，
当他喺佢自己帝国里面到处去游走嘅时候咧，
他多次就是住在巴比伦城，
佢多次住喺巴比伦城，
但是这些都没有了，
咁呢啲都冇晒。
而且是很快就都没有了。
咁而且系冇得好快喎。
现在是完全找不着任何的痕迹。
而家连痕迹都揾唔到。
但是我们主耶稣的国呢？
但系主耶稣个国呢？
他是虽经历很多风雨磨难。
虽然经历好多风雨磨难，
但是他却不断的在成长。
但系佢不断咁成长。
而且不断的在更新。
而且不断咁更新，
因为一代一代的信徒的生命在更新着，
因为每一代嘅信徒都喺度更新紧，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住时间嘅流逝，
时代的更迭，
同埋时代嘅更迭，
他的国完全没有任何的衰落，
佢嘅国冇完全冇衰落，
然后而且还不断的增长，
而且系不断咁增长，
为什么呀？
点解呢？
就是因为那不是人手所造，
因为呢个唔系人手所做嘅。
他不是一个有一个强大的人，
佢唔系由一个强大嘅人，
靠着他的力量或者是才智所创造，
靠住佢嘅力量或者才智所去创造，
更不是靠着一些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护的，
亦都唔系靠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嘅，
这是我们天父上帝的旨意，
呢个系天父上帝嘅旨意，
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功，
系我哋救主耶稣基督佢嘅功劳。
所以呢，这耶稣基督的国将长存到永远。
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将会长存到永远。
我们就是这国里的一份子。
我们就是这个国里面的一份子。
那是第二个区别。
这个第二个区别。
然后第三个区别呢？
第三个区别呢？
亚历山大留给后人啊。
亚历山大留给后人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个虚名。
其实只有虚名。
他23岁出来征战。
23岁出来征战，
33岁就死了，
33岁就死了，
建立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版图的国家，
建立了一个版图非常之大的国家，
但是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什么都带不走，
什么都保不住，
什么也都保不住，
那就是个虚名字而已，
就是一个虚名而已，
虽然他在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教科书上都有，
虽然他的名字在哪个国家的教科书都出现，
但是其实没什么意义，不是吗？
但其实没什么意义，是吧？
然后他还给人们留下一些唏嘘，
但他也都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唏嘘，
哎呀这么年轻，
哎呀这么年轻
就死了，
就挂着了
啊，然后呢也没有能够保，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基业，
都没保住自己的基业，
哎，自己的后人也没有能够继承，
自己的后人都不能够继承，
哎，这个白忙了，
就即系白忙了，
哎呀天妒英才啊，
天妒英才是咪，
哎呀要是让他多活些年，
如果系俾佢长命啲，
哎，可能就没有罗马帝国那么强大的，
就冇呢个罗马帝国咁强大啦。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呢？
那主耶稣基督嘅国呢？
耶稣留给我们的可不是虚名啊！
耶稣基督留俾我哋嘅绝对唔系虚名，
他的名是我们信可以靠着得救的。
佢个名系俾到我哋信咗就可以靠住得救嘅。
而且不是呢，他所生，他活着的时候那一代人哦。
好，唔单单系佢仲生活住嗰时嘅嗰代人，
而是到今天到永远，
而且系到今日，甚至到永远。
然后他留给我们的也不是一些唏嘘啊。
咁佢留低俾我哋嘅绝对唔系唏嘘。
哎呀，耶稣活得太短了。
哎呀，耶稣真系活得太短了。
他要是能活到66、99就好了。
佢如果系活到66或者99岁就好咯。
哎，但是呢，他留给我们的其实是勇气和希望。
佢留俾我哋嘅系勇气同埋希望。
他给我们勇气啊。
佢俾我哋勇气，
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世界，面对生活，
俾我哋面对世界，面对生活，
面对所有的变迁，
面对所有的变迁，
面对所有的苦难，
面对所有的苦难。
然后他留给我们希望啊，
留俾我哋嘅希望。
我们不是光奔波，光辛苦啊，
我哋唔系单单奔波劳碌，
我们是有希望的，有盼望，
我哋系有盼望，有希望嘅，
而且是永恒的，
系永恒嘅。
耶稣基督他留给我们的，
耶稣基督留带给我们的呢，
绝对不是一个往2000年前的那么一个想象，
不是说向着2000年以前的一个想象，
就是2000年前有那么个人，
不是说单单在2000年前出现过这样的人，
他医病赶鬼传福音，
医病赶鬼传福音，
他很有爱，
好有爱心，
他很了不起，
好了不起，
我们崇拜他，
我们崇拜他，
我们愿意学习他，
我们愿意学习他，
那今日这么说的话有点像雷锋了，
如果这样讲像有点雷锋，
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到今天还与我们同在的救主、啊、
但主耶稣基督是到今日为止依然是同我们同在的一个救主，
他不存在于教科书里啊，
他不存在在教科书里面，
他如果仅仅存在教科书里，他只是个教主啊，
如果他只是在教科书里出现，那他单单是一个教主而已，
那就有点像那个穆罕默德嘛，
有点像穆罕默德，
也可以说他像那个释迦牟尼，
有点像释迦牟尼，
但是他是一直与我们同在，
但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他一直是我们的保惠师，
一直是我们的保卫师，
他不是活在我们的回忆里，
他不是单单活在我们的回忆里，
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啊、
他就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最后一个不同呢，
最后一个不同呢，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真的死了，
亚历山大是真死了，
他那个33岁的死亡，他那个死他不是假的，
那33岁的死不是假的，
这几十年，过去几十年有很多考古发现。
过去的几十年呢，很多考古学家发现呢，
在那个马其顿帝国的核心的那些地方，
在马其顿帝国的核心地带，
发现一些大型的墓葬，
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墓葬，
巨大的棺木，
巨大的棺木，
很好几次都猜着会不会是亚历山大的，
好几次呢都在这里猜想是不是亚历山大的墓，
但是哪一个都不确定，
哪个都不确定，
但是不管是哪个呀，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呢，
这个陵墓
呢个陵墓，
这个棺材，
呢个棺材，
它都承载的是死亡和遗憾。
佢承载住嘅系死亡同埋遗憾。
它证明了那个强人他死了。
佢证明呢个强人真系死咗。
然后他留下身后很多的遗憾。
佢留俾身后系好多个遗憾。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复活的主。
我哋嘅主耶稣系一个复活嘅主。
他的坟墓是空的。
佢嘅坟墓系空嘅。
这很了不起啊，
非常之了不起，
这是最大的神迹啊，
这是最大的神迹。
那个空坟墓证明了什么呢？
这个空的坟墓证明了什么呢？
它证明了我们的得救啊，
它证明了我们的得救。
它让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呀？
它让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呢？
它让我们想到我们有永生。
它让我们想到我们有永生，
我们有天国，
我们有天国。
他要再来，
他要再回来，
他要和我们在一起到永远，
他会同我们一起到永远。
所以你看，但以理他可以因为那个异象和异象之后的解释而非常受到震撼，甚至都病了。
但以理因为这个异象和对这个异象的解释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以致病了。
他看到的不过就是未来一百几十年的事
儿。他看到未来一百几十年的事。
但是我们若是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事情。
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生几十年。
不单止是我们一生的几十年。
不仅仅是我们的儿孙。
也都不单止是我们的儿孙。
而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未来。
而且是整个人类永恒的未来。
所以我们若是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得见这一切，
如果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一切，
那我们所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会远远的大过但以理。
我们受到的震撼和领会是肯定大过但以理的。
但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看见，
但我们要给更多的人都同样看到这些，
这是我们能够我们跟随主耶稣最好的一种方式。
这个现在是我们跟随主耶稣最好的一种方式，
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告诉给尽可能多的人，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传讲给更多的人，
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
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不要活成一个爱慕亚历山大的那样的人，
不要活成一个爱慕亚历山大这样的人。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事业呀，或者是什么能够尽可能的庞大。
千祈唔好，我嘅生命咧就系令我嘅事业尽可能庞大。
啊，让我的那个财富尽可能的增加。
诶，令到我自己嘅财富尽可能咁增加。
那些都是，其实都是不能长久的。
其实呢啲都系唔可以长久嘅。
那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最高点。
让我们将我们生命的至高点，
最大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呢，
最大的核心，
我们把它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
献给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复活的救主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复活的救主，
所有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绑在一起也没有他伟大，
所有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加埋一齐都唔够佢伟大。
所以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所有的丰功伟绩，
所有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所有的丰功伟绩呢，
都没有他行的神迹更重要。
加埋都唔够佢行嘅神迹更重要。
而他最伟大的神迹就是他的复活。
佢最大嘅伟大嘅神迹就系佢嘅复活。
他的复活真的是给了我们永生啊！
佢嘅复活俾咗我哋永生。
给了我们一个带领，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人去投奔这个永生的这么一个勇气跟盼望。
系俾到我哋去，我哋力所能及见到嘅人，带住呢个勇气去迎接永生同埋盼望。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宣讲主的福音。
让我哋可以勇敢咁样去宣讲神嘅福音，
就是活出那种有盼望的生命，
要活出嗰种有盼望嘅生命。
用我们的口，
用我哋嘅口，
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用我哋生命嘅见证，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他，
能够带领更多嘅人去归向佢。
愿主帮助我，
愿主帮助我哋。
阿门，
阿门。